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挥别婚姻十大谎言的第七讲了。我们要再谈到一个谎言，就是以为婚姻总是会越来越平淡的。好几年以前，我在《使者》杂志上看见尤建国弟兄所画的一幅漫画，特别的有趣。他从结婚以后的蜜月期、困惑期、苦难期、醒悟期，一直画到最后的恩爱期，每一幅小小的画都代表了婚姻里一段漫长的路程。不错，我相信每对夫妻都经历过花前月下、两情相悦的新婚蜜月期。在这段日子里，双方的表现都会让配偶满意，彼此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可惜的是，这样美好的光景并不能长久。蜜月期肯定会回到现实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浓情蜜意不再有了，爱情的火热也一点一点的冷却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觉得很困惑，心里想，这哪像我恋爱的时候那个情侣啊。然后双方开始看到对方的庐山真面目，所有的缺点都敞开了，这个就是苦难期的开始。许多人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娶错了老婆，嫁错了郎。就好像有一位女士对另外一位女士说，诶，你的结婚戒指戴错了，应该戴在那一只手指头上。那位女士却回答说，我知道，我故意这么戴，因为我确实是嫁错了人。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到夫妻在这个阶段里的无奈和失望，他们不是听天由命，就是相敬如宾，冰冷的冰，冷冷地维持着婚姻的假象。更有的人干脆各凭功夫，抱着你死我活的态度，天天在家里上演武侠片，互相对干。到了夫妻对配偶不再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就决定以离婚收场，好摆脱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夫妻在苦难当中醒悟过来，不愿继续这种半死不活的婚姻，选择自我检讨和彼此接纳。于是两个人透过学习来经营他们的婚姻，改善他们的关系。这个就是觉醒期。如果夫妻能够一起度过这个阶段，他们就能够进入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同心同行的旅程，也就是对神感恩的恩爱期。这个时候夫妻关系不再是那种蜜月期的激情，而是在平静当中有着深沉的恩情。这就让我们知道，婚姻最后总是会变成平淡，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那是一个欺骗人的谎言呐。事实上，恩爱期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成熟的爱，是随时随地把配偶放在心上的亲情，是经过了很多年甚至半个世纪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在灵里互相作伴的关系。就像我丈夫和我当年约会的时候，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他们手牵着手在公园里慢慢的散步，那种恩爱叫我们很羡慕。于是我们说，希望我们年老的时候也能够和他们一样，手牵着手一起度过人生最后的一程，并且我们不约而同地唱出了这首《白发吟》。
Darling, I am growing old. Silver threads among the gold.
亲爱，我已渐年老。白发如霜，银光耀，可叹人生如朝露， 青春少壮几时好。
Bye, my darling,
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柔。唯你永是我爱人，永远美丽又温柔。当你花容渐萎衰，无其黑发也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永远对你亲又爱。人生岁月去不回，青春美丽唇难在，唯你永是我爱人，此情终古永不改。人生岁月去不回，青春美丽唇难在，唯你永是我爱人，此情终古永不改。
Life is fading fast away。
弟兄姐妹，虽然这首歌的歌词里描写说，到了不再美貌英俊，头发也变花白，当然身材也走了样的时候，两个人还是亲又爱，永不改。可是这并不是说，每一对结了婚20年、30年或者50年的夫妻都能够这样说。婚姻治疗师、老年学专家彼得森教授告诉我们，一对夫妻相处了50年，不等于他们有个快乐的婚姻。甚至有些夫妻，他们可能是为了儿女，为了信仰，或是为了某些其他的因素，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虽然他们住在同样一个屋檐底下，也许没有什么明显的冲突，不过他们也很少觉得满足和快乐。这就只能说，他们还是维持着婚姻的关系而已。只有那些愿意不断的改变，互相的配合，双双持续成长的夫妻，才能够在经过了很多年以后，享受到快乐而有意义的婚姻。是的，弟兄姐妹，年长和成长是不一样的。年长只是跟着时间的过去，一天又一天单调的活着，而成长却是在不断的适应、调整和磨练里学到了突破和智慧，这才是美满的婚姻所需要的。在这种成长的过程里，爱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一次我们夫妻到台湾花莲的秀姑峦溪去划船，独木舟一会儿顺流而下，一会儿又忽然要逆流而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拼命的划，才能够在急流里保持平衡，继续前进。爱的关系就是这样，好像才经过了一阵风暴，刚刚平稳下来，但是千万不要停在那儿。我们一辈子都得努力的划，才能够在湍急的水里逆流而上。弟兄姐妹，逆流而上肯定不容易，却不是做不到的。在婚姻的生活里，夫妻也确实会经历到很浪漫的时间。不过有的时候夫妻也会觉得爱情好像渐渐的在衰退，心里就会怀疑咯， 我到底还爱我的配偶吗？或者我的配偶还爱我吗？这种衰退期一般是发生在生活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比方说，有些人有了孩子，就把注意力完全转移到孩子的身上，忽略了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情感也需要培养。就有些人到了中年，就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事业上，忽略了珍惜夫妻相互的关系。这些都会让夫妻两个人的爱情走下坡。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就代表夫妻不再相爱了。其实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很正常的。有的人以为要回到浓情蜜意的婚姻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结婚。问题是两三年以后又怎么样呢？不是又再一次掉进平平淡淡的关系里吗？哎呀，这样的人他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愿意让婚姻重新有活力的动机，而不是一个新的配偶和一桩新的婚姻。那么要怎么样让婚姻重新有活力，让两个人的爱情与日俱增呢？就是要学习使用配偶所喜欢的爱的语言，在爱的账户里面存款，让爱火能够重新眺望起来。至于什么是爱的语言呢？我们要知道爱的语言大概可以分成五种，而每个人最想要的爱的语言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在这五种爱的语言里，第一种是肯定的话，意思就是有些人要具体的听到感谢的话，或者是鼓励、肯定、欣赏的话，他才会有被爱的感觉。所以在孩子面前表扬丈夫是个好父亲，或者诚恳的谢谢太太为家里付出的一切，或者对配偶的能力表示肯定，对他说你肯定能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就是属于肯定的话。可是有些人需要刻意花时间和他在一起，他才会觉得真正的被爱，因为这对他来说等于就是告诉他你很重要，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比如说像专心倾听他说的话，或者陪他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都是这种人所喜欢的爱的语言。至于第三种爱的语言，就是亲密的接触。弟兄姐妹，像拥抱这一类的身体的接触，也是表达爱的方式，而且相当重要。有的人如果没有得到配偶的拥抱或者亲吻，就会觉得没有被爱，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在他心情沮丧或者身体疲倦的时候，这种肌肤之亲会让他有安全感，心情放松，觉得高兴。另外有些人喜欢配偶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他们心里的爱。比方说，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倒垃圾、清洁厨房，还是按摩，等等等等。还有些人会因为配偶送的贴心的小礼物而感觉到被爱，因为礼物表示思念，收到礼物会让他觉得说，他又想着我了，或者是，他很在意我呢。要让婚姻不至于越来越平淡，除了常常要用爱的语言以外，也要拥有成熟的爱。这种成熟的爱是需要不断的付出心思去学习才能得到的。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而这个大爱的源头就是神。让我们就从信开始说起吧。信心指的是对神的信靠。那么我们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配偶是全能的神，因为明白我们的需要而特别给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存着感谢的心 来欣赏神所给我们的配偶，并且接纳他。这么一来，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配偶的优点。很多人之所以一直在婚姻里挣扎，就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配偶的缺点上，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很需要配偶的帮助的。其次，我们要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的婚姻。诗篇127篇第一节不是说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确实到处都充满了诱惑，没有人敢说自己有免疫力。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神能够用他的大能来保守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婚姻。再有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要依靠神，他是我们的第三者。有神加入在我们的婚姻里，就能叫我们的婚姻不容易受到破坏。如果把神从我们的婚姻里拿掉，那么婚姻就是脆弱不堪一击的。因为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像水一样平淡的婚姻变成芳香美味的醇酒。还有夫妻之间也要互相信任，如果两个人常常彼此猜疑，婚姻肯定会出问题。我曾经念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男人，他每天晚上都告诉妻子说他去打猎，而且都要到妻子睡了以后才回家。这样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有一天半夜，这位妻子醒过来，忽然发现丈夫的猎枪还在家里。从此以后，她就整天胡思乱想，不知道她丈夫每天晚上到底出去做什么。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她，会不会做出对她不忠的事情呢？最后，在猜疑当中，她做了一个决定。那个晚上，她拿着枪站在门后面。当她丈夫回到家里，轻手轻脚走进睡房的时候，她扣下扳机，把丈夫打死了，而她的丈夫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死的。第二天清早，一个在锯木厂工作的邻居听见这件事情，非常惊讶地对这位妻子说，你丈夫每天晚上都在锯木厂做工，想要存够了钱，可以买一栋更大的房子给你，让你有个惊喜呢。哎呀，弟兄姐妹，你看，怀疑和不信任的杀伤力是多严重。当然，信任配偶也不是盲目的，有些人隐瞒或者说谎，却要配偶相信他；有些人有了外遇，却一直掩饰或者否认。如果我们要配偶信任我们，我们就先要做一个值得让配偶信任的人。至于在婚姻中的望又是什么呢？这个望就是盼望，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看我们的婚姻，因为神才是爱的源头，他是全能者，他最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婚姻的满足感可以不断的增长，成熟的爱可以长久的维持，都在于我们让神摸着我们的婚姻。箴言24章第三、第四节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让我们婚姻里成熟的爱可以成长的智慧。当我们用智慧来建立配偶的时候，很多美好的事就会跟着发生在我们的婚姻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用智慧来建立配偶呢？第一，我们可以用祝福的口来建立配偶。称赞的话，积极的表扬，都是造就配偶的好办法。同时，这一类的话也能够带来医治的果效，让因为冲突而受的伤害能够痊愈，以致婚姻能够迈向成熟。第二，我们可以用关爱的双手来建立配偶。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透过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和关怀。比方丈夫不能按时回家，就要打个电话告诉太太。在特别的日子，像太太的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就可以给太太一些意外的惊喜。而聪明的太太也可以参与丈夫所喜欢的活动，或者刻意做一道他喜欢吃的菜。还有第三个建立配偶的方式，就是一颗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婚姻能够久久长长，我们就需要欣赏配偶的优点，常常向配偶表达我们心里的感谢。当夫妻相互肯定的时候，那些恩赐就会更加明显，而夫妻越会这样彼此分享，爱就会越来越多。另外第四个建立配偶的方式，就是在背后为他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配偶天天需要我们祷告的支持，要为他有健康的身体，不受疾病的攻击祷告，要为他有美好的灵性，甘心听从神的话，与神的性情有份，得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祷告，要为他的人际关系祷告，使他喜欢和那些行为正直、心思清洁的人在一起，要为他的工作祷告，求主赐福他，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能够彰显基督的馨香之气。最后，我们要谈到信望爱里的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领受神的爱。我们要记住，我们和我们的配偶都是不完美的。在婚姻里，配偶对我们的伤害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有了神的爱，才能够用同样的饶恕去饶恕我们的配偶，去爱我们的配偶。因为神的爱是完全的，这完全的爱是透过神的饶恕给我们的。其次，神给我们的爱也是坚定不变的爱。这个爱不是靠感觉，也不是靠外面的吸引力，而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是在神面前的誓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是富有还是贫穷，是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里，我们也要继续爱我们的配偶。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7节，就是这种坚定不变的爱最具体的解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当配偶的意见、观点和习惯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愿意接纳他，而不是批评他。又有恩慈，我所说的、所做的都要讨对方的喜欢，不是彼此讨债，觉得自己付出了太多，心里愤愤不平。爱是不嫉妒，如果配偶的优点是我所没有的，我要称赞他。爱是不自夸，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长处而贬低了配偶，轻看了他。爱是不张狂，我们要谦卑，并且情情愿愿地服侍配偶，服侍家里的人，也要常常自己反省自己，认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们绝对不要在暗地里做得罪配偶的事，像上色情网站，或者背后说配偶的坏话等等。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要优先想到配偶的需要，并且愿意支持他，成全他的梦想。爱不轻易发怒，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脾气，免得给婚姻带来很大的伤害。不计算人的恶，我们要把配偶的缺点都交给神，学习饶恕他。不喜欢不义，意思就是要远离违背真理的事情，像说谎、像婚外情等等。喜欢真理，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建造婚姻、建造家庭。凡事包容，我们要接纳配偶的感受，用心倾听他的话，让他知道你愿意了解他。 爱，也是凡事相信。要相信神在掌管我们的婚姻，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让神借着我们的婚姻可以得到荣耀。爱是凡事盼望，在爱里面是有期望的，要永远对配偶抱着希望，并且让神用他的爱来滋润我们疲乏的关系。爱也是凡事忍耐，要尽我们的努力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永远不说离婚这两个字。有一位哲学家带着他的一群弟子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讲学，在十年当中，他们周游列国，拜访了所有学问渊博的学者。回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了特别优秀的哲学家。进城以前，他把这些弟子带到郊外一片杂草丛生的旷野，对他们说，在这十年里，你们学了丰富的知识，增长了很多见闻，现在学业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来上最后一堂课。于是所有的弟子都围着哲学家坐了下来，哲学家就开口说，现在我们在这一片长满了杂草的旷野里，我想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除掉这些杂草呢？他的弟子们很惊讶，这一位探讨人生奥秘的哲学家怎么问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一个弟子就说了，用铲子把杂草挖出来不就成了？另外一个接着说，用火烧也是一个好办法。再有一个说，撒上石灰就可以把所有的杂草都杀光了。还有一个弟子说，斩草要除根，如果把根全部都挖出来就可以了。等到所有的弟子都讲完了以后，这位哲学家站起来说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你们回去照你们自己所讲的办法除掉一片杂草，如果没有除掉，那么一年以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相聚。到了第二年同样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他们发现本来杂草丛生的旷野已经变成了一片长满庄稼的农田，而他们的老师却始终没有出现。几年以后，哲学家去世了，他的弟子们整理他生前留下来的遗作，发现他最后写的一张纸是这么说的，想要除掉杂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在旷野种上庄稼。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也是一样，夫妻需要不断地把爱的种子撒在婚姻的花园里，然后借着努力的经营和学习使爱成长，这才能够让婚姻里的危机得到改善。当两个人都渐渐衰老，性欲也渐渐减低的时候，婚姻才不至于变得平淡枯燥，杂草丛生。有一位男士，他已经当了祖父，可是提到他妻子的时候，他说，他还是像刚刚结婚的时候一样美丽动人啊。是的，虽然他们都70多岁了，他的话却是真的。当然，他的话不是从外表和身材来说的，而是从两个人因为互相欣赏，彼此珍惜，所带出来的幸福感和深刻的认识里所看见的。是一种不断成长的爱，这种爱曾经在他们的婚姻里，现在还是存在，永远不会被岁月磨损。这种爱是已经从血肉的身体升华到心灵的世界，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付出，不要求任何回报的爱。这也就是基督对人舍己的爱。如果照着人天性里有条件的爱来经营婚姻的花园，婚姻的花园迟早会凋萎荒废。只有学习用神无条件的爱来爱人、爱配偶，才能够保持芬芳的花朵在婚姻的花园里永远绽放。这种没有条件的爱是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拥有的，可是全能的神可以借着圣灵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得着这种爱， 天天培植幸福婚姻的种子吧。